好，我们接着讲啊。上节课要讲这个三种中道，把第一种中道讲了，就是小乘的中道叫对偏中，相对于偏见，它不偏、不倚、不歪、不斜，它在中间，它是比较正确。这个对偏中显然就是一种相对的正确，它不是一种绝对的正确。所以它实际上是那个用的那个儒家的世间法的那种，就是我没有办法，我那样吧就要糟糕，这样吧就要倒霉，那我怎么办呢？我躲着点那个极端情况，我在中间凑凑合合，发现那边危险了，我往这边歪一点，发现这边危险了，我往那边躲一点，实际上没有中道，中道就是。两个办法都采取，在这两边之间呢，来回波动，中道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道，实际上中道没有道，就是这个世间的中道，因为它不是解决办法，真正的解决办法应该是什么呢？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消灭了，那叫解决，是吧？我说的这个世间的这些中道就是什么呢？它没有解决办法，就跟那个，刚才讲的那个说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你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倒霉，就要有经济危机，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没人干，你说国有制那个公有制就没人干，那两边都是死路一条，那怎么办呢？我搞一点资本主义。也搞一点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也不要搞得太资本主义了，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得太社会主义了，你看现在实际上全世界都是这样，是吧？没有人现在在，这就是你不走这个路，不行，你资本主义特别糟糕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办法说我搞公有制，搞社会主义，发现不行了，然后我再往回走，在这两端呢，就是凑凑合合来回波动，就是这样。你看现在各国家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叫搞哪个多搞哪个少。奥巴马搞医疗，扩大医疗那个保险的那个范围，实际上就是这个矛盾，就是什么呢？社会主义你公有制国家这个呀，它是收富人的钱来救济穷人，这是你美国也是这样吧？那个资本主义那个绝对理论自由经济就是什么呢？小政府大社会，国家不要管，我经济自然调节，所以共和党就是代表这富人的利益，就赞成什么呢？你国家不要那个扩大医疗保险，你扩大医疗保险就是拿富人的钱救济穷人嘛，说那我走哪个道路呢？你走哪个都不行，你说完全是这个私有化。那就是穷穷的穷，富的富，两极分化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激化。你说我完全走公有化，那又变成什么呢？大家都不敢，大家都吃，又穷，你又得激发那个，又得私有制。所以呢，这就是共和党反对扩大，就是从富人利益出发；这个民主党要扩大，就是从穷人利益出发，就是在这来回倒。像北欧现在就是什么呢？走得过了北欧啊，北欧国家那个有人就说北欧国家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那个福利非常多，那个人们舒服得不得了，好多人甚至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之后，他就你干一般职业他不干，还不如失业了。为什么呀？你失业了那个待遇都比那个你干某些工作好，就是那个福利搞得太过了。结果怎么办？说好不好啊？人们说好，好，你国家没法运行了，国家运行越来越困难，那怎么办呢？你还得往回走，是吧？你收税太高，你像他那个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收税吧，就是你赚的越大，到最后那个收税能达到一半甚至超过一半，就是说你如果赚到几亿，赚到什么那个一半都让国家拿走了。你那个搞得太过了呢，他这个资本家的积极性又没有了， 哎，只有那个小资本家有进取心，你那样又不行。所以人呐，就是没有解决办法，然后呢，就是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好，我躲着点极端情况，我在中间凑凑合合，这叫中庸之道。这个对偏中就是这样一种，不是一种真正的中道，这叫相对说，相对偏，你中一点，哎，不是真正的中道。到第二个般若经这个阶段啊，就是真正的中道了，是真正的中道，但是还不是圆满的，就是完全的中道。他只是说了中道的一半的道理，但是他说的完全是真理了，没有那个小乘里头还包含不是真理的。小乘那个法有人无，人无是真理，那个法有不是真理，不是正见。哎，只是我们凡夫的法有的这个邪见，佛暂时还没，小乘我暂时先不批你，哎，我只批你一个说有我，哎，只批这么一个邪见。到中观啊，就里头没有邪见了，全是正见。我们来看啊，第二种中道叫尽偏中。什么叫尽偏中呢？尽就是穷尽，消灭尽。就是把所有的偏见全部否定，全部消灭尽，在这个第二部《般若经》啊，就已经做到了没有偏见，就把偏见全部给批完了。说他比小乘进步在哪儿啊？就是小乘只说了一个正见，人无、法有还是偏见，是凡夫见没动。到中观般若经，就说不但没有人我，而且没有法我，人法全无，五蕴皆空，凡夫梦中见到的一切法全都没有。金刚经就说一切有为法都是跟梦里的法一样，都跟梦幻一样，都是彻底没有。你看着有，实际上没有。所以就知道般若经说的法呢，它是有一个范围的，什么范围呢？梦中法。因为你看，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那肯定这一切有为法都是梦里的法呀，它不会有真实法。所以般若经要解决的问题是说什么呢？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法，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它的真相是什么？它的实相是什么？实相就是真实相。说我们凡夫所知这一切法，真实相是什么呀？真实相就是它是梦，梦里的法全都没有，彻底空。这是般若经告诉我们的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把所有的偏见怎么样，全部根除了，全部扫尽了。没有偏见了，没有偏见，你说它能叫什么见啊？那只能叫正见，只能叫中见，中道见。说那怎么还叫中道呢？因为了义的中道又是什么呢？中道，这个咱们后边再讲。我们先说这个《般若经》这个中道见啊。它是真正中道见的一半的道理，就是真正的中道见应该是讲两个事儿，一个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就是假的，看着有实际上没有的，你要告诉大家说，凡夫梦中的法都没有，这是了义中道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儿，但是你还得告诉大家第二件事儿，就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什么。你也得告诉，这才圆满。你不能光告诉我说我梦里的法都没有，那说为什么必须还告诉有什么呀？因为啊，如果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就是光有那个梦中法，光有什么都实际上不存在的法，就是你认为他说他有，他就错了，他实际上没有，那就等于说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如果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就是真的法也没有， 假的法是假，假有，实际上真的也是没有。如果世界上什么都没有的话，应该我们这些人连这些坐在这儿，连这个梦都做不出来。没有真法，你怎么能做出假法来呢？怎么你没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怎么能做出梦来呢？说我光有假法，你假法从哪儿来的呀？你得有个来处啊，你得有真的东西来升起它呀，你不能假法生假法呀。你昨天晚上做梦，比如说你是一个蝴蝶，然后如果假法能生假法，那个蝴蝶又可以生出一个轮回来，是不是啊？哎，所以假法生不了假法，假法就是没有，你必须有真法才能生出假法来。所以有假法，一定有一个能生假法的那个真法。所以你光讲说梦里没有，你这是真理，但是不是全部真理。你全部真理还必须讲第二句，就是升起这个假法的真法是什么。这到为时才讲了，梦里的东西都没有，能做梦的心是有的。这样呢，世界上真有什么？说只有心，没有什么心里做梦里的东西都没有，有什么没什么都说清楚了，这才叫完满的、圆满的中道见。了义，了义就是说完了。哎，佛道这说法就唯识无尽，全部佛法就这四个字。说完了，哎，不用补充了，这叫了义的中道见。那个中观的中道见是不是中道见？是中道见，但是它不是全部中道见，它是什么呢？中道见的一半，就是广讲那个梦中法有没有，凡夫见到的一切法有没有，般若经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它是真。他说梦中法都没有，毕竟空无所有。哎，你是把这个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是这个无智亦无德，他那个智跟德都是我们梦中的智跟德。哎，最后以无所得故，彻底空了，你才能究竟涅槃，到达彼岸。我们说此岸是什么呀？此岸是梦里，就是此岸。什么是彼岸呢？你梦醒了，没梦了，就到达彼岸，到达真实岸了嘛。哎，实际上地方没变，不是像我们过河，从这儿我们到哪儿去到彼岸？彼岸就在你坐的这个地方，就是你一睁眼都是梦，这就是此岸，就是苦厄。哎，你什么时候梦醒了？一看，哦，原来三界唯有心，见到真实了，成出地菩萨了。你这就到了此彼岸。哎，所以这个般若经讲的道理啊，就是讲这个梦中的法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就告诉你这个，说梦中法都没有，凡夫所执着的一切法，见闻觉知的一法全都没有。他只讲了中道的一半，什么是没有。所以呢，他是真理，但是呢不是全部真理。他这个真理真在哪儿呢？就是尽偏，把所有的偏见、所有的邪见彻底扫光了。你在般若经里头，你说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从梦中醒来了，这个境界是什么呀？一点邪见都没有了，从此你没有现行的邪见了。那个种子里头有邪见的种子呢，但是它不能让它现行了，你是在种子状态来换它，来对峙它。所以这个般若经就是第二识说法呢，这个中道见叫尽偏中，把所有的偏见一扫而光，没有偏见了，所以它是中道见。 但是实际上它是中道的一半，只讲什么是没有，没讲什么是有。你看这很清楚吧？它比小乘那个对篇中的进步，对篇中呢不是真正的中道见，里头包含中道见，但是它里头还包含不正确的，哎，法有是凡夫见，不正确的，无我是这个佛法是正确的，那是中道见的一部分，就是没有什么里头的一点点，本来是万法全没有，结果呢小乘讲什么呢，万法还有，但是万法里头的那个人我没有。所以你看佛说大乘空性相当于大海，小乘空性相当于滴水，就这意思。哎，本来应该是万法全空，结果小乘呢万法不空，哎，只空一个人我，一个灵魂，哎，只去一个烦恼，所以他只学了佛法的一点点儿，哎，所以呢他那个还世间法还这个很多，所以他是一个叫相对于偏激多的偏见，他偏见少一点，相对于那个他是中道。般若经就已经大乘已经进入真理了，哎，般若经没有一句假话，般若经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没有一个字儿是这个不正确的，全部都是真理，全部都是正确的。集成一句话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全是如梦幻泡影，彻底空，毕竟空无所有。所以这叫近篇中，好理解哈。下边第三种中道叫了义中，哎，了义就是到头了，到顶了，哎，圆满的中道见。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什么叫了义中呢，就是不但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而且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有什么，真正有的是什么？真正有的是能做梦的心。哎，把中道见说完了。所以佛在解深密经里头说呢，说我的说法分三个阶段，哎，第一阶段叫阿含识，哎，第二阶段叫般若识，第三阶段叫深密识。他前边也说了，说小乘经说的好不好啊，小乘说的也好，他比什么好啊，比世间法好，哎，然后这个说般若经说的好不好，比那个阿含经说的更好，哎，他也可以叫了义，这个了义不了义啊不是固定的，他比那个小乘说的更圆满更多，世间法全部都是假的都是空的，哎，这也是了义，把什么是空讲完了，是吧，也是了义。你要说小乘法呢也可以叫了义，小乘法叫什么了义呢，他告诉你没有灵魂没有人我，这个真理他说完了，他对比世间法他是了义，他把有没有灵魂有没有我给说圆满了，然后小乘对世间法是了义，中观对这个小乘是了义，那小乘对中观对比就得叫不了义，因为它空的少，是吧，它对世间法是了义，然后呢中观对唯识呢又要不了义，因为什么呢，它什么是有还没讲，哎，唯识对中观呢就更了义。所以佛在第三世说法，佛用的话是什么呢，说是真了义，哎，就是这个了义有真了义不真了义，哎，假了义，哎，方便说的了义，哎，唯识呢佛说是真了义，前边他也说那个赞叹小乘法赞叹中观法，哎，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么好的法，哎，但是呢他说还没说完，他说到了唯识才是真了义，是什么呢， 非是这个争论立足处所。前边那两个都是争论的立足处所，什么意思呢？就是里头会产生争论。为什么产生争论呢？因为里头法没说完，有的问题没回答。你就跟说小乘，你说没我，后来小乘那个就开始争了嘛。佛入灭之后小乘就开始争了，有的就说这应该有我，你要不谁修行啊，啊谁轮回啊，哎，然后这些人呢慢慢慢慢就开始往大乘发展。哎，这个有争论。到中观呢也有争论，说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那有什么呀？回答不了了，因为没讲为实嘛，回答不了了。那怎么办呢？正确的方法你应该怎么样啊？你去学为实去，是吧？听佛怎么说。但是有些人呢，就是这个凡夫的臭习气，他学了般若经不去学为实，他在那自个儿瞎琢磨，说佛说毕竟空无所有，无知亦无得，这不成完空了吗？啊，有问题，有问题，他自己在那儿瞎琢磨，自个儿解决。他说那佛说的里空跟无应该不是什么都没有吧，哎，这就不是完空了。这佛要不是没有，佛不会说不是没有啊。就跟那个说我们现在理解的都叫说五蕴是有，五蕴里头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性，哎，空的是自性，缘起有，自性空，我们现在流行这么一个理论。你这六个字佛不会说呀，观音不会说呀，那么多大菩萨都不会说呀，他直接心经就告诉他们说五蕴是有，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不变的自性，多好啊！佛菩萨真理啊，不告诉我们，然后现在你末法凡夫在这道悟出来了啊，佛是这个意思，你说哪有这个道理啊？佛还不如你聪明，佛观音在这儿明明知道五蕴有，没有不变的自性，观音不会说，结果一说就说成五蕴空，你那观音那不是就骗我们吗？啊，那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人呐，但是这个人愚痴，你没办法，福薄慧浅，哎，他就是这么老是说要说把自己说的这个学一点法就得少为足，就自己就高得不得了了，就是受这个凡夫这种臭毛病的那个害了呗。嗯，所以你看第三种中道，这个为实呢叫了义中，在解释密经佛说的非常清楚，说把所有的法都说完了，没有疑问，不是争非诸争论立足处所，就是不是没有一切争论都不会在这立上脚了。为什么呀？所有问题都给你回答的清清楚楚，用得着什么争论啊？有什么没什么给你说的很清楚，这法学了多好，哎，他不好好学。好，三种中道讲完了，三种中道讲完了呢，下边我们就该往下讲了。现在呢我们是这样，上节课我们说呀，前十六颂实际上讲的就是第一颂，就是说我们在这儿整天说有这个说有那个，实际上就留了个什么，就留了个记忆，哎，记忆在身体现行变成了八十，哎，第一个颂子就告诉我们这么一件事儿。后边第二到十六颂呢都是讲这八十的具体情况详细情况，等于是前十六颂就讲了第一颂。然后呢十七颂，这个在讲第一颂之前，上节课呀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说他这个起点有没有问题，说这个有假安立我合法，你像一般人就是说不是那么回事，那我和法不是你假安立的， 人家你讲理人家也有，你不讲理人家本来就有。我们一般人是这个观点，所以你一开始就讲为师人不接受。所以我呢，上一次我给把那个什么，就是我们世间人寻找真理的那个道路呢，大概的讲了一下，就证明我们世间人已经把前边这一步啊已经走过了，只是一般人呢，他不去学那个世间人的最高智慧，他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就是世间跟佛法没关系，就世间这个追求真理的那个学问的学问，总学问就是哲学，人家已经走到很接近为师了。所以这个为了说第一句啊，有假安利我合法，这个呀是有道理的。我把那个世间的那个哲学的发展史呢大概讲了一下，但是呢不详细。现在呢我开始比较详细的还要过一遍，说你讲为师讲世间法干什么呀？世间法实际上就是在往为师走。你这样讲啊，这个我是讲哲学，呵呵，就是给补哲学课，比让你说学佛法，有的人不信佛法，不信佛法，你信不信那个苏格拉底啊？你信不信柏拉图啊？你说这都是康德，这都是那个世间最大的智者，哎，都是有名的。而且这个路线呢，我后来我昨天一捋发现啊。往为师走的这几个关键的步骤关键点都是谁提出来的，都是哲学史上最有名最大的那个起关键作用的那个大哲学家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人们哲学的进步发展一直是朝着那个为师的方向进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进步，朝着那个相反的方向，比如说非要说物质是实在，物质真实存在的，被科学被哲学现在都一边去了，哎，他都给你打一边去了，哎，所以呢我们学哲学就是学那个为师，哎，这也反过来说呀，佛学呀最像世间什么学问呢？就最像哲学，就是一个总的学问，把人生宇宙的真理找出来。实际上这个核心内容啊，佛学跟哲学是一样的，哲学就是找这个人生宇宙的真的东西嘛，找真理嘛，哎，佛学实际上也是找这个真理，哎，只是呢世间人由于受凡夫见的限制啊，他走到一定程度他就走不动了，佛呢突破了这个凡夫世间的限制，他走到圆满了。所以我们呢还要详细的讲这个哲学史，现在就开始。中间听不懂呢你就问，我们还是从总的思路来说啊，说这个世间法也是他的理论呢分静理行果，第一步就是先解决我们面对的有什么。这个西方呢还以西方为主，因为现在世界上这个西方文化是主流，这个一切都人们崇拜西方，崇拜西方咱们就说西方，你讲佛学他不信，甚至你讲中国传统文化，现在中国人自个儿骂自个儿，很可笑。这个老祖宗几个聪明人都现在没人理了，呵呵。好，你信西方咱们就讲西方。西方哲学史从那个古希腊开始，一开始先解决什么呢？我们面前有什么？上来啊，这个比较有名的，你像这个叫泰勒士，他呢说世间有什么呀，他说呀，万物由水构成，水是万物之源。就是我们还是说那个道理啊，你不能说这个世界上有桌子， 你说世界上有多少，就我说的那个一巴掌把桌子拍散了就没有了，世界就没有了。哎，他得找那个真有什么，你那个桌子它是那个真有的东西，哎，合起来的。哎，你不能说有桌子板凳，你得找那真有。这个一开始啊，他们没有弄到那个原子论，原子论是比较晚出来的，哎，那还属于比较先进的那个。一开始啊，因为原子那个东西得人那个构想出来，你就见不到嘛。一开始人们是找什么呀？就是找他看到的东西。哎，一看这个里头这个桌子是什么组成的呀？这个伟大的哲学家就说呀，万物都是水构成的。这个具体咱们也说不了那么细，我也没那么细看，就这几天那个上次讲完之后，我就大概那个网上一搜就突击了一下。你不要感觉奇怪，这是在当时是人们那个思想的顶峰。哎，说为什么是水构成的呢？我这么想啊，很简单，这个水本身就可以有三个形态的变化。平常是液体，温度低了就成固体了，温度高了就成气体了。我们面前看到的东西就是这三类，所以有可能它就是受这个启发，就是固体、液体跟气体的东西啊，所有的东西啊，万物嘛，其实都是水变成的。哎，水的温度一变化，它就能构成这三个，有可能啊，反正就是这是一个。这个一个叫赫拉克利特呢，说这个万物的原始因素是火。哎，其实有人想这个这是可笑，其实你不要可笑，这个也有道理。我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佛学了，有佛学之后啊，你就可以这个就是佛学是一个正确的坐标，你就可以看它对在哪错在哪，就看得很清楚。这个说一开始人们是找他能看见的东西做这个世界的本质，哎，做世界的一切万物的生成，万物的起源。说这个水火，你那个印度是什么呢？地水火风四个因素。那个希腊呀，搞半天还是也是这四个，它的风不叫风，它叫气。实际上这个气比那个风还那个准确，是吧？他有人说这个世界就是气组成的，哎，这个说是火组成的，出不了这几样，因为他就是看见的就是这些现象嘛。这个火呀，实际上我觉得那个思考比那个水还深一步。水是能看见的三态，冰、液体、气体。这个火呀，是造成这三态的原因，温度嘛，火代表温度。火是造成那水形成三态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火呀比那个水找的还深一步。火就是温度，它就是说这个世界啊形成各种万物啊就是温度引起的，哎，温度引起生成三态，它也有道理。然后还有一个叫毕达哥拉斯，这个可能大家更有名，因为有他的定理，哎，勾股定理。这个他说是什么呢？万物都是数，他说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数，这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但是他不认为是抽象的，他认为这个数就是说一万物都是数，数是本质，数表现出是万物来，实际上它本质就是数，都是数。这个呀比前边啊更高级一些，你知道吗？因为前边啊太具象化，就是你地水火风都是我们能看见的东西，能看见的东西组成能看见的东西，这个里头是有逻辑矛盾的。你注意啊，能看见的东西组成能看见的东西，这个是说不通的，因为能看见的东西是包含在后边里头的，就是说自己造自己，这个说不通的。你造这个东西的东西一定不能是它所造的东西，你能所还没分清楚，是吧？我们讲能所现在就好讲了，能是能，所是所，能不能是所。你如果所是万物，那个造万物的东西一定不是万物， 所以这个树啊，哎，它是一种抽象的无形，它是那个不是万物，这个更高级一点。好，高人来了，这就是古希腊哲学史上第一个高人，叫巴门尼德。他发现，就发现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了。他说，你用水去造一切，火造一切，就是它有逻辑矛盾。哎，水跟火本身就是万物的一部分啊，你用它的一部分造它的全体，自己造自己根本说不通。所以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呀，你这个造万物的这个东西啊，你不能是万物。我们看见的万物啊，他说你造这个万物的东西啊，你必须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不能是你看见的。所以他说那什么叫水火气数，他说这都不行，都是我们看见的，都属于万物。哎，你他说那数，你的思维叫观念，是你脑子里一个想法，那也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他说那个造这个世界的那个部分呢，真正存在的那个部分呢，是我们看不见的。他起了一个名，倒准确，叫存在，叫存在。他说那个存在是真实存在的东西，然后我们对这个存在的感觉，就是我们看这个存在的时候会升起颜色的感觉，声音的感觉，什么这个舌头，什么身体的感觉。他说这些感觉是什么呀？是我们的主观世界，这是一个空的世界，是一个假的世界。你一个人一个感觉嘛，谁的感觉是真实存在啊？都不是真实存在，只存在在你的感觉当中，想象当中。哎，这个不是真实存在，这是空。他说我们的感官是骗人的，我们感觉出来的那些东西，他说什么呀？是纯粹的幻觉。高明不高明？公元前515年出生，公元前六世纪，跟那个谁，跟佛呀同时代，跟佛同时代，所以那个伟人都出在那个跟佛同时代。中国的老子，什么这个孔子，那个看古希腊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人呐，就是福报大，根性好，哎，生活条件也好，生活很简单，你愿意想什么想什么。不用你那个整天忙得不得了，哎，自然大自然也这个资源也丰富，那个时候人们有时间思考。这个巴门尼德呢，我总结一下他的这个贡献啊，他就给把前边人呐犯一个什么错误啊？那不然上来就在自己看见的东西找这个万物的原因。这是一个很粗的思维，错了。你不能在看见的东西里头找造它的原因。他想通了，真实存在的东西啊，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我们看见的都是我们主观世界里的东西，实际上是空。他说完全是个幻觉。你这个幻觉，他说你根本就倒不回去。他把这个世界啊分成了两个世界，注意他的贡献啊，一个叫本质世界，一个叫现象世界。本质生成现象，现象是现在哪儿的像呢？是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像，现在我们感觉里的像。这个现象里头包含两大部分，一个是直觉，一个是比量的思考。分别，哎，我们五个直觉，色声香味触，然后呢，我们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猜测、分析、建构理论，叫法，是这五个、这六个东西啊，全是在我们脑海里的东西，全是我们主观的东西，不是客观存在，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这是个虚幻的世界，是个虚拟的世界，在我们脑海里头，只存在脑海里头。 你晚上一睡觉一不做梦，这个世界就没了。哎，呵呵，你看已经进到这一步了。他说那个真正存在的世界叫本质世界，就是生我们这个现象的那个世界。他说那个世界我们看不到，哎，存在。这是他一个大贡献。从此哲学分成两派，就是开始在这个本质世界跟现象世界之间呢，开始有的就往正确方向发展，有的往错误方向发展。因为有人反对他呀，大部分人反对他，哎，这个你要是都听了他的话，就不会后边不会出原子论了，是吧？后边还有一个哥们儿总结了一个说，既不是火生，也不是水生，也不是气生，什么呀？他弄了个四根说，他叫土水火气。哎，他把前面人综合起来，他说世界本源这四大因素，你看这个人的思维多像，印度不是也有四大说吗？这个四大说是什么呢？印度的四大说呀，比那个地水火风单独说要进步一点。为什么呢？他的四大说呀，实际上是组成我们万物的东西。他在从本质到组成万物之间呢，他又搞了一个过渡，搞了一个过渡，形式上还是用的万物里的抽的四个东西，不彻底，哎，不是我们见不到的东西，反正搞了一个过渡，哎，这个后来，这些，而且这些原子论啊什么，这些是主流，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原子论嘛。现在科学家在干什么？不是在找基本粒子吗？基本粒子不就是原子吗？哎，原子后来发现是分子，分子那只不过是换个名字，你就叫个基本粒子就完了。哎，古代就叫极微，还是这个思路，这个占主流。但是呢，在哲学界不是这样，不要说哲学界，物理学界都不是。你看霍金，我们讲过他的那个时间简史，物质是一个假说物质的存在，而且你永远证实不了。哎，就是真正的科学家、物理学家，他知道你那个原子论那就是个假说，哎，你对不对？你还得最后证实。所以这个巴门尼德呀，最大的贡献就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你们前边在这个地水火风在这里头找这个世界的本质啊，错了，方向错了，整个我们看到的全都是现象，全不是真的，只是一个幻象，升起它的本质才是真实的存在，这世界就叫存在，而它起名字起得很好，就叫存在，它的那个真实本质世界叫存在。注意，它的错误是什么呢？他又没见过这存在，不是见不到吗？他给描写了一番，他怎么描写呢？他就逆着这个现象世界来，现象世界不是有万物吗？这叫多。他说那本质啊，就不能是多，本质就是一。他说这现象不是都变化吗？叫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他说那本质就不能变。哎，他说现象都是在运动当中吗？哎，他说那本质就不能运动。哎，他跟那个现象呢对着，他描写他那个存在，结果他那个存在他就描写是一个什么呢？他说那个存在啊是一个大球体，这个大球体无处不在，而且是实心的，那个就是是一嘛，他这个大球体是一，不能分。哎，这个从中心到任何一方面都是等距，哎，非常圆满。他把那个存在描写了一番，这个错了。你说这个是虚幻的，对了，说他这样说他存在不对也对了，但是你不能说他是多，那个就是一，你得见了，你得这见了你去描写去，你这是瞎猜的。但是他坚信，他说那个存在就是一，是不能分，不运动，哎，不变化， 是这个什么，他对着他搞了好多，想象出一个存在世界来，这是他的错误。但是他这个里头有一个对的，就是什么呢？相对而言啊，就是说虽然他那个这个对真实的描写不对，但是他相对于那个人们认为面前是真实的那个呀，他是有对的地方。哎，后来啊，他的一个学生芝诺比较有名，这个芝诺呀年轻气盛，这个因为他这是少数啊，人们跟他辩论，辩论呢这个年轻气盛，他就是这叫什么呢，就是跟开玩笑一样，他就怎么辩论呢，他用归谬法，他说你说这个面前是有哈，你要是说是有啊，你就出洋相，归谬法就是如果你认为面前是有，你就会得出很多可笑的结论来，哎，这叫归谬法，按照你的道理就会走到一个错误，非常明显的错误上，哎，他用归谬法来笑话这些人。哎，他写了多少呢？据说是写了40多个。那个但是呢他这就跟那个开玩笑一样哈，他就在那写，写了之后别人见了呢，有人就给把他这个偷走了，结果就给他发表了。他说我那个时候年轻好胜，编了一些那个吧，我还没想好这个发表不发表怎么说了，哎，结果他给偷走了，连我也那个，就是失去这个我决定发表不发表的那个机会了。后来呢，这些也都丢了，后来就那个，在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头啊，引了他四个，哎，亚里士多德进行反驳。结果就在这里头保留了他四个，我们来看一下他保留的这四个呀是什么意思，这个一定要搞清楚，非常重要。我说了龙树啊就用的跟芝诺的办法是一样的，因为龙树他是弘扬大乘，第一阶段就是二十说法讲般若经，般若经就是说我们面前法没有，在这个结论没有人接受的情况下，你讲唯识不但没人接受，而且乱，那个乱套，因为人们知道有啊，你不能给他讲什么真有，你只能是这个破，他还不接受，所以龙树就是破我们面前的一切法。他破这一切法啊用什么办法，就是用的芝诺这个办法，归谬法，就是你说面前有哈，你如果说面前有，你就是傻子，你看你就会得出这个，就是那叫那个白痴才相信那个面前才有了，哎，会得出那种笑话来。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好这个芝诺呀，你理解好了，对下一步我们讲中论呢帮助非常大，尤其是这个思路跟这个背景，否则的话就是我说的那个，我刚学佛一看中论，我说这就是不讲理嘛，这就是你硬那么说，为什么呀，对那个整个背景什么，我而且我自己的观点我还不认为面前是空了，你当然你觉得那个龙叔说的不对，所以你对这个背景，你如果你能，现在这个世界上没几个人能够理解芝诺悖论，几乎没有人能正确解释，就包括哲学家，现在大部分人主流还是骂他的，说这人就是那就是个精神病，哎，那就是诡辩，哎，没人信，就是大主流还是这个。所以你搞清楚他这个芝诺悖论的这个背景跟思路啊，对理解中论帮助非常大，可以说成功一半。所以现在我们来开始讲这个芝诺悖论啊，怎么理解芝诺悖论的目的，就是说什么呢，你看背景就是说呀，你只要说这个面前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你就必然出洋相，他是编这个的，就是你只要说面前有东西你就错了，他就给你用你说面前有什么， 他就给你用这个合理的推出一个你都知道是傻瓜才会相信的那个话，谁都不信。那反过来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理论跟那个傻瓜结论是合理推出来的，那你这个理论肯定是错的。哎，他是这么个芝诺贝勒干这个的。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用那个现在我记住名字了，他叫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这个阿基里斯是谁呢？是古希腊的时候，有的说是这个神话里的英雄，有的说是半神话半人的英雄。因为那个我们知道那个特洛伊木马，就是特洛伊战争，就是希腊人呐、去打那个土耳其，现在那个特洛伊城市在土耳其那个位置，就是有的人就是一般人认为啊，这个特洛伊战争是存在的，是打过的，但是这个在史书记下下来了，是那个那些写那个什么话剧啊那些人是跟神话都编在一起的，所以你分不清是，所以呢有可能这个人存在过，但是他神话了。哎，阿基里斯，我大概说一下，就是那个去打那个特洛伊城的那个希腊军队的首领，哎，这个武功高强，关键他呀跑得最快。怎么知道的跑得最快呢？希腊从公元前八世纪好像就开始举行那个奥运会，哎，这个人啊参加过奥运会，得过那个赛跑冠军，所以大家都知道他跑得最快。这个谁，那个芝诺啊，就编了这么一个悖论。他说，你不是说这世界上有人吗？啊，哎，好，我告诉你，如果你说这个世界上这东西是有的哈，就会出这个洋相。什么洋相呢？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说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来呢？他说你想啊，他说咱们就让乌龟呢提前十米，哎，阿基里斯在他后边十米，然后同时起跑。他说同时起跑呢，阿基里斯比如说跑到十米了，跑到那个乌龟的起点了，乌龟人家跑出去了，对吧？他追不上。然后呢他说那个阿基里斯继续追啊，说是啊，现在呢乌龟又有一个新的起点，是吧？阿基里斯又追，阿基里斯又追到那个现在乌龟的起点了，连乌龟呢又跑出去了。然后他说，注意啊，他说你这段距离啊可以有多少起点，就是在他们之间甭管多短，你一米也是，你十米也是，就在以十米说吧，十米里头可以有多少起点，就说他俩之间可以有多少起点，可以有无数个起点。为什么？因为这段距离啊可以分成无数个点。这话对不对？绝对正确。因为你有长度啊，有长度就可分，对吧？中国那个庄子也说过，一尺之锤，一尺长的一个木头棒子，日取其半，一天切它的一半，万事不竭，绝对是合乎逻辑的，对不对？你一天只能拿走一半吗？你再怎么切它老剩一半，你那一半永远可以切一半，万事不竭，无数个，就是说你可以万事不竭，就是说你永远切不完。你这个阿基里斯跟那个乌龟之间的这段距离可以有多少个点呢？多少个起点？无数个。你阿基里斯能跑过无数个起点？刚才我们就举例都是十米，你甭管是几米，你追到他那个新起点的时候，他一定是在那个起点前头的乌龟。你说我又追到他现在起点了，人家又往前走了。说这个起点有多少呢？有无数个。那个芝诺说，对不对？你说的呀，你说存在距离呀， 对不对？你的距离是可分的，里头可以分成点了，里头包含多少点啊？包含无数点，对不对？他得承认，他不能说里头说不能切，不能分了，哎，就一万个点。如果他就一万个点的话，比如说是多少微米或者是什么那个极小的单位哈，那个芝诺就问他了，你这个极小的单位有没有距离？他如果说这个最小单位还有距离，有距离就可以再分，对不对？哎，除非你怎么样啊，是零，没距离。如果你说你组成这个线的点是零，那也可以，你组不成线，是不是啊？你无数个零组成还是没有线。实际上我们几何里头的那个点呢，就是没有长度的点。但是呢，我们几何就说什么呢？这没长度的点它就组成线，然后这个线呢是没有宽度的，只有长没有宽，只有长没有宽的线怎么可能存在呢？但是他说你这个不存在的那个宽度是零的这个线啊，它就可以组成面，然后我们这个面呢是没有厚度的，就只有长宽，你没有厚度的那面怎么可能存在呢？就是它的厚度是零，但是我们这个厚度是零的面呢就可以组成立体。所以我们这个长宽高的三维世界啊，完全是我们人呐脑子里头虚构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这就是微积分的概念。
哎，包括时间，时间概念也是我们人为了理解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呢，我们用造了一个三维的模型，我们造了一个时间的概念，我们来这么思考，我们使我们的思考有秩序了。实际上我们就是叫四维时空的这个世界啊，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它从逻辑上就是不合理的。所以你说有长度，行了，那个芝诺说出洋相吧，你只要说有长度，说阿基里斯跟那个乌龟之间有距离，好了，洋相来了。什么洋相呢？他就说你这距离之间是由多少点组成的，你只能说是无数点组成的。然后呢就问你说，那个谁能跑过无数点吗？阿基里斯啊，他能跑过无数点，这不是出洋相吗？连数都没有，他知道跑过多少啊？那个谁，那个芝诺还编了一个这个理论上的，实际上也可以用在这儿，就更有说服力。怎么个说服力呢？注意啊，它叫二分法。什么叫二分法呢？他说咱们干脆还用这个阿基里斯这个说法啊，我们就用二分法的方法来说这个追乌龟。你想啊，如果这段距离可以分出无数点来的话，那个阿基里斯啊必须先经过第一个点他才能出发，对吧？这个无数点里头有没有第一个点你找不到。为什么呀？你现在你说这是第一个点啊，它这一个点还可以分，就是说这个分无数点的这段距离啊，它那个点是没有头没有尾的。你如果说从这一点就算头，这个无数是没法分的，无数它是你这个头，无数是没有头的，就是你切这段距离吧，你就切去吧，永远切不完。就是你说现在它是第一点，咱们这么说，你这个第一点有没有长度？你有长度呢它就再能分，要没有长度就是零，就不存在这个点，零的点不存在，是吧？ 你不能说那个谁可以跑过无数个零的点，那等于他没动，是吧？你如果说这个点有长度，第一个点，你这个还能分，它就不是第一个点，对不对？你还能分，分了之后你说，哎，这有第一个点了，这个点能不能分？就这么一个问题问下去，你说还能分，还能分，它还不是第一个点，还得分，还得分。也就是说，你在分割这段距离成无数点的时候啊，它是没有第一个点，也没有最后一个点的。没有最后一个点，你就不可能跑过最后一个点。这里逻辑很铁吧？就是它那个最后一个点你是找不着的，你就往前跑吧，永远找不到最后一个点。所以你永远跑不完这段距离，你追什么乌龟？再说你找不到头一个点，如果你找不到头一个点的话，阿基里斯连一步都动不了。理论上说，因为他还找不到第一个点，你找到第一个点，我到第一个了。你说哪个是第一个？你找不到。你只要拿出第一个点来，我就可以说这个点你再分，它不是第一个点。可笑不可笑？逻辑就这么铁。就是照这个二分法一说呢，阿基里斯啊，他不要说追十米了，他连一点点他都动不了。从理论上说，为什么？因为他找不到第一个点。一直到今天，我们现在微积分什么的，好多人误会啊，出了千百万次。有人说，哎，微分好，解决这问题了。他仔细一考虑，这矛盾还没解决。有的用上那个又解决了，那个最后到现在，大家也承认，就是认真的人啊，真正有水平的人承认，就是怎么样，解决不了这问题。理论上驳不倒，逻辑上严密的很，你一个人怎么可能跑过无数个点？你也不能跳，是吧？你说我不经过这个点，我就到下一个点，你逻辑也说不通。你必须经过这个点。说你有多少点啊？有无数点。谁能跑过无数点？不可能的。所以用二分法说呀，那个谁连点的第一个点都找不到，所以他连动都动不了。从理论上说。好，就这么可笑。就是你如果说世界上有人有乌龟，有距离，有时间，有速度，行了，洋相就来了，就这么可笑。我再给说一个啊，还有一个叫非史不动，史是有地放矢的史，就是箭。所以现在有人呢，可能不用古语了，有人就直接翻成叫非箭不动。什么意思呢？那个芝诺说呀，你射一个箭射出去哈，他说你这个箭一出发的时候，它是不是要占一定的空间呢？说是啊。它在这个空间的时候，它占的这个空间是不是跟它的长度正好大小是一样的呀？那肯定是一样的，你箭在空间占的吗？肯定是它的。他说他在这一点的时候啊，这个箭是不动的，就是在这一点，这个箭是不动的。说他移动到下一点，他在那一点上他也是不动的。哎，但是那个芝诺就说了，说你如果在这个，就是你射出去这个箭的这段距离上哈，它飞的距离上有多少点呢？它也是有无数个点。这个箭它能飞过无数个点吗？也飞不过去，对不对啊？它不可能再用我们刚才二分法说的，它连第一个点都找不着，就是它连出发都没法出发。你找第一个点，你的第一个点是零，箭站不进去。你第一个点有长度，它就不是第一个点，觉得嘎叽再分。你找不到第一个点，就是说这箭啊， 他连动都动不了。而且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第二个就是困难，就是说你得承认这个箭在空中飞的时候，它在这一点上的时候它是不动的，因为它站的那个空间正好跟它的箭的长度是一样的，它是不动的。它不动怎么能动到下一个呢？这就叫飞箭不动。哎，这个悖论怎么说你这箭都动不了，就是理论上你没法动。你说我开始进入下一个点，你的下一个点你有长度没长度？哎，你说有长度，有长度不是第一个点，从分。哎，说没长度，没长度是零，等于飞箭也没动。就这么严密，就是说你这个理论就是个，用现在话说就是扯淡，就是还飞还是什么这个运动了那个，你根本就理论上说不通。你这个理论上都说不通。我们人知道，你如果想一个办法，你这个逻辑上啊什么，你首先你想的能想通，你这个办法才可能去实践，还有可能失败成功两种可能。你如果想的这个逻辑就不通，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成立不了的。哎，芝诺就弄了，当时后边人们说他编了40多个，后来这个亚里士多德弄了4个，他反驳了，那个反驳现在看来很可笑的。哎，然后这个后边的人反驳比他好像更那个高级一点聪明，但是反驳了之后，那你去看那些文章，他反驳一开始哎解决这问题了，反驳了，结果他认真一考虑呢，更加证明芝诺的理论是对的，是反驳不了的。哎，你越弄得严密，越弄得精细，你越证明啊芝诺的这个悖论就是这样，就是说只要你认为这个世界东西是有，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哎，刚才说的飞矢不动啊，就是也可以用时间来说，距离也可以时间来说，哎，就是说它那个它是时间可以分多少时间点，也是可以分无数，它在每个时间点它都得经过吧，它经过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粗的说是不动的，细的说就是它进不了下一个时间点。为什么？因为它找不着那个下一个时间点，就是它前边的第一个时间点找不到。问题跟那个距离一样，你这个时间有没有长度？哎，有长度它就不是第一个点。哎，再分说没有长度就是零，那飞箭也动不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大家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下节课有问题咱们还可以讨论，然后咱们再接着说。哎，这个很有用，我后来一想，你理解了这个再去看中论呢，感觉就不一样了。首先你就知道龙树不是开玩笑。哎，你看芝诺现在就被世间人骂为什么呀？诡辩家。就是我读那个中论的感觉嘛，就说你说强词夺理，世间人现在看芝诺就是这样。但是那些哲学家跟那个什么数学家什么那些真正认真一点的人呢，他就仔细琢磨了，他就承认芝诺悖论驳不倒，真的是世界难题，到现在没有人能回答。那个我不是上次说那个叫蒂奥根尼，我上次说他是蒂奥根尼是什么派呢？叫全儒主义。哎，玩世不恭。他的学生问他了，说这芝诺悖论怎么回答啊？一开始他就来回踱步，后来他就跨了两大步。学生没明白，说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就回答了。他就是一个水平理论思维水平比较低的，他在那考虑，就是说我逻辑上找漏洞，他在那踱步的时候就逻辑找漏洞，找了半天他没找着，没找着他就来傻了，他就来什么呢？ 谁说追不上啊？你弄个乌龟到那我就追上了。哎，这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就是的方法。说这个方法错在哪儿呢？错在就是他连那个巴门尼德说的那个现象世界跟本质世界的区分都区分不懂，他还认为梦中是真有，这还这么傻的水平了。所以你跟这个太傻的人，你反而没话说，就跟那个说对牛弹琴是谁的错呀？是那个人的错。哎，说你别笑话人家牛，人家牛没错误。就跟那个说一个人到县官那告，说这个人非说一加一等于三，吵了一天啊，说那个你给判判。那个县官说，把这个说一加一等于二的打50大板，赶出去。说你为什么打我呀？说你能跟一个说一加一等于三的人吵一天，你说你是谁糊涂？哎，所以你这个跟那个就是水平低的人你没法说。所以中论呢，现在好多人看不懂，那你跟他都没法讨论。哎，所以我们先从这个世间这个悖论，支诺悖论入手，对这个理解中论啊帮助很大。
是，就是在2500年前，他发现了这个悖论，就是这个长度，只要你说它是有长度的，那它就能无限的分下去。
对，
那它无限的分下去，你又每一段又不能等于零的话，那你就出现这个悖论了，就是这个人就追不上那屋。
对，
你就是完全谬误的。
对，
但是咱们现在科学就完全无视这个，他就学，当时学微积分的时候，微积分的它的概念就是一个它的基础概念就是极限，那极限就是说我这段距离我就要无限的分下去，然后我就分成 n 份，然后我每一份假说是 x，然后我就要让 n 趋于无穷大，然后这个时候 x 就趋于零。然后他怎么解释，他说这个极限我 x 趋于零的意思就是x 无限接近于零，但就不等于零。
哎，
你就一段距离我无限的分，但是每一份就不等于零，他就说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一个悖论，本身就是一个不讲理的。
但是他就以这个概念为基础就建立了那个高数嘛。
所以说这个就是就好像我们说是零的点可以组成线，是没有宽度的线可以组成面，就跟这个哎，就是说我们现在建立的这一套模型这一套理论呢，实际上本身就是个笑话。
对，
但是呢我们又要生活怎么办啊，我们就用它。
我当时学的时候我就很大冒，我就想象
它怎么可能，
你怎么无穷的分下去还每一份还能不等于零。
对对对，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他那个本身就是都是悖论。所以就是不认真的人呢、就跟那个我们说我们吃了馒头就饱就行了，哎，就跟那个我刚才说那个皮浪，他就说就像猪一样活着，这个人我觉得还是挺聪明的。他说人就应该像猪一样活着，哎，你最幸福，你他也有道理。
对，我就想象不来你嗯就 x 无怎么能无限接近于零，
对对对，
就等于零，
对对对，
怎么想？
对，所以科学就是什么呀？就是不讲理，你知道吗？哎，我们人就
要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让你又发展出特别复杂的这个
数据。对对对，也是那个状态，就是什么呢？他觉得他是真理吧，他又找不到真理，然后他就觉得他在无限接近真理啊，就跟那个一样。
当时那个就是为时三十六前后破那个极微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微积分。
对，所以他这点后来啊还有好多人搞出好多悖论来，实际上核心都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设计本身就是悖论，并不是说人家芝诺给你搞出悖论来了，他本身就是悖论。芝诺只不过是用一个明显的故事把他给那个鲜明的把这个矛盾给暴露出来，是吧？哎，
一般就无视这个，就是
哎，对对对、
那个、
对，一般人根本他就是吃饭什么，他顾不上，他那个顾不上哲学，那就是那个叫真正的那个穷人福薄慧浅，他还顾不上追求智慧了。
就像老师之前说那个，就是科学他自己就承认自己找不到绝对真理。
对，哎，对对对，
他承认我这是一堆假说，但是他用的时候他就不按假说来用了，他就。 他用的时候他就好像就把它当真理的。
对对对，这就是他的悖论，就刚才我想说的就是这意思。他承认他不能达到绝对真理哈，他又说他是在接近真理，这本身就是个悖论。
他就是说实际应用的时候他就不提那一套了，他就该就到真理的用。
对，就是说这个悖论，就是说你既然知道自己认识不到终极真理，你就不可能去接近它，你只是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我们就用那个下象棋来那个打比方特别好，就是我们自己来设计棋盘，你规定横着多少线竖着多少线多少子儿，马走日什么象飞田完全由你规定，你规定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按这个规矩来生活，你这根本不是真理，只是说你符合你的约定俗成。哎，我们世间的真理是什么呀，就叫世间集成，就是大家都这么说，这就是真理。
他那个就是我们学那个经济学的时候，他我们学那个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现在就说不行了嘛，这个指导不了实践，这离现实太远了，然后说我们学西方经济学。然后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评价是这样的，说整体上是否定的，说他那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就总体上是否定的，但是我们就吸取他的某些技术方法模型，但是他实际应用的时候他就不提这一套了，或者他就拿来就是解释所有现象，你都已经整体否定了，
人就哎人就是这样。那个谁霍金说物质是个假说，也是相当于这个嘛，他说物质根本不能证实它有没有哈，但是他研究这一辈子干什么，就是在研究这个物质。
对啊，
哎，好，我们回想。